什么是创业？
做生意这东西挺好玩，创业非常有意思。
只要我想办的事儿，我一定要办。
干什么不重要，跟谁一块干才重要。
但有时候会觉得很委屈。
我大哥就老说要钱还是要脸，
突然一下就感觉有钱了，
拿了第二桶金就买了一个宝马。
他的车就是宝马，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旅。
那个就纯属忽悠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真的是这样的。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
蛋姐创业。
蛋姐创业，
蛋姐创业，
让我们以蛋姐的方式与你每周一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蛋姐创业节目，我是那个你们的老朋友好朋友男朋友不是女朋友蛋蛋。那今天呢是一档特别的节目啊，因为这档节目呀我们本来是当搭档我问录的，后来录着录着啊发现录琵琶了，录串了，就是录成隔壁那个节目了，录成蛋姐创业了。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还有青云老师傅的客串
啊。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嘉宾，这个嘉宾啊他之前拉黑过青青老师傅，然后呢同时呢又在这很多个创业公司干过，还自己做过投资人，现在呢也在创业，搞的是流量生意，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青青老师傅经常在听的电台节目的主播
啊，那个节目还比我们火，是吧？青青老师叫什么名？
在北塔不吐槽会，
不是在北
塔，不是在北塔，北塔是吗？
北塔，
紧张紧张，给我个机会。
你是白塔寺还是北塔？
对，
嗯
嗯，这个节目呢叫不怎么的。重录重录，
你以后不要来录这个节目。
不不不，我真的跟这个节目特别不合拍，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节目那种感觉。好，这个节目呢叫在北大不吐槽会死，也是我有时候会听的一些节目，就是我觉得还蛮励志的，经常会有一些什么职场相关的呀，不想工作的呀，然后吐槽老板的呀，骂老板骂公司的这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听。
是是是，所以呢今天这个录音棚里学历最高学校最好的这嘉宾出现了。
对对对对，是
来自一发个声音去。
所以说我现在要发声音是吧？
那必须的呀。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思叶，未来你们会听到啊，就是未来这期已经唠嗑唠了很久了，所以说这是倒叙。OK， 这是倒叙。我现在一脸懵逼呢。
好的，开始啊。那这个节目开始啊，思义能不能先在这个节目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你都做过什么啊？
对，总之就是我做电台，虽然做的比较早，哎，不对，就是你们做的比我更早，是不是？
不是，我们2014年夏天做的。
对，我是2013年秋做的。
那你蛮早的，
但就是没有赚过任何一分钱，所以说就是根本买不起这种器材。所以说
就是一个音频节目录了5年的人说，今天是第一次进录音棚。
是的，我第一次进录音棚，第一次戴着耳机和三位主播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声音在。
两位。
对对对，两位，包括我自己是三位，就我们三个可以在耳机中清楚的看到对方的那种声音。Oh my god！好爽。
我们买这些设备不是靠音频买的
啊。对，反正就是音频就没有弄到钱，然后大家都白嫖吧，所以说我们的粉丝都只能忍受我们用手机录的了。对，然后之后我就自己去，就除了兼职做电台，其实自己全职还是做创业公司的小二的，跟随老板联合创办了两家互联网 2C 的这种公司，然后一家是做教育培训的，然后一家是做红点直播，是做手机直播工具的。
那我知道。
是的是的，哎，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红点直播当时是微信上非常非常早就支持，在微信上用一个链接就直接打开和听众互动，然后老师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直播的一个工具。
是，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直到今天其实微信上也没有这种工具了。
对，但是其实你说荔枝微课
千聊，荔枝微课已经替代了这个了。
对
对
对，
千聊，你是哪人？你是北京人？
不是，就邯郸的。千聊这个为什么这个红点出来那么早，就是，他就没做起来呢？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今天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 case， 就这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我当时我和我老板，就我老板融资能力非常强，他融到了腾讯投的300万美金，还有创新工厂的差不多加起来有小3000万人民币的这样一个钱。当时其实就非常非常想做一个教育平台啊，其实红点直播就是一个工具，对吧？然后那一批其实是2013、2014年的时候，非常非常多人想从教育平台的这样一个工具切平台，然后有谁呢？有腾讯课堂，有百度传课，有淘宝教育，然后还有跟谁学啊，红点直播就是这滚滚教育平台工具流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波浪啊。但当时我们起盘非常快，原因就是在于有什么你知道吗？有云集，有微商，有各种微商。我当时应该是第一波见证微商起盘的，大家知道吗？那是在2014年
拿红点上课，
特别可怕。2014年你知道什么情景吗？就是云集只要他们上课提前半个小时就有10000人在那儿 刷屏，每次微商来我们的服务器都要崩，就是微商来了，微商来了，大家注意微商来了，就云集是最可怕的。我们同时在线最高的时候是100,000，然后就单个微商频道同时直播间在线是50,000，大家知道多可怕吗？50,000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是同时在线50,000，不是说它是 total 的共在线50,000，
就弹幕都看不到了吗？那种
不是同时在线的意思，是一个用户进去然后出来，出来之后它不算同时在线的，它就要一直在。所以说这意味着几乎可能有10%的人构成了你同时在线，所以说50,000意味着你有500,000的这样一个点击穿过了你的直播间，这很可怕的。你50,000这是多么强大的动员能力，
可惜白嫖了
啊。对啊，对，我继续说
没收一分钱过
去，对，为什么积极，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想做平台就觉得 OK 我们的流量有，但是我们就别收工具使用费了吧，我们就自己做一个交易平台，就教育的交易平台，那核心是卖流量嘛，对吧，赚广告费嘛，结果他们没有等到我们长大到可以卖流量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那会儿要切交易我估计他也不会换平台吧。
啊，对，其实你切交易之后只要你的工具好使就是卖工具使用费，且你如果说要用我的这样一个用户的直播的话，你就必须在我这儿买课，然后我就去抽你的佣嘛，然后我觉得流水就是一个很大的流水。
对，但是当时的风气好像谁挣钱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啊。对 啊,
啊对吧，
对啊，
因为我当时去小饭庄，当时那个小饭庄沙盘还、我们是第一个想挣钱的，结果输得最惨的那个
被鄙视的、
特别可怕，那个年代真的太可怕了，和现在形成鲜明的相反的对比。
对, 对，
就那个时候就是老子要的是规模，别跟我说现金流，说现金流就拜拜。
没错，
对，特别可怕。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们都疯了一样。但那个时候钱也好拿。但我们红点就是因为这个钱没有续上嘛。然后 B 轮的时候用户其实还是规模非常小。说小其实也不小了，30万的 DAU 了哈，就30万日活了。但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交易数据出现，也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出现。所以说 B 轮就拿不到了之后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因为红点当时的音频带宽成本也非常高了。那你要么就切断重新新的方向，要么就继续，但是你要整个公司可能都要为这个业务陪葬。那其实两边选择之下，其实红点就把它这个业务cut down了啊，我就直接离开了。好，就进入第二个公司了。第二个公司叫做面包求职，就面包求职是个更朴素的赚钱的公司啊，终于回归正常了，就是朴素赚钱。
那个竞品是拉钩吗？
不是，拉钩是一个 to B 收费的一个招聘网站，但面包求职是一个 to 学生的这样一个 C 端收费的一个帮学生找工作收钱的。
那听起来好，
对，听起来更难赚钱。这中国的学生是多么的可怕的一群人啊！中
哪里的学生都可怕，
最穷的就是大学生，
就是学生。哪个国家都一样、
就特别穷。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客单价多少钱吗、我们客单价是10,000起步，50,000打底。你知道我们的转化周期有多长吗、可能跟单周期就3个月吧，3个月打底吧，就是特别可怕。我当时是负责流量的嘛，我们就全国各地去跑，然后去做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课程的公益课讲座，收集线索，然后就反复的转化。我的妈呀，你不知道中国学生。
所以会有转化吗？就
会有，但我跟你说一般转化的是谁啊，就是那些非常非常有感觉有提前的认知能力的这种商科精英学生。这些学生有一个问题啊，就他们其实挺事儿的，然后他们也挺精英的，他们不太好就打个引号的就糊弄，也不太好服务，就是他们自己的期待非常的高，所以说你要赚这个钱的话你的履约成本也很高。
他其实是找猎头的而不是找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做了之后，我们发现做到年营收差不多1-2千万的时候做不动了，原因在于说他没有转介绍。第一个是学生不会，一个 A 学生从你面包求职拿到一个麦肯锡的内推，他不会告诉 B 学生老子通过面包求职拿的，不可能。因为他们存在相互竞争。然后第二，他也不可能传播给他的师弟师妹，因为他传播的师弟师妹就是老子牛逼，所以说老子拿了。所以说就不能有转介绍，知道吗？教育没有转介绍是多么痛苦一件事情，反复做这样一个
这个闭环就有一个缺口。
对，就是你反复做流量嘛。第二就是这个流量还没有复购，他只找一次工作。
对对对，下次就不找你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做红点、
下次去找戴科宾了
啊。对啊，我做红点和做面包求职两个教训吧。第一个红点的教训是现金流非常重要。第二个面包求职的教训就是要做一个有复购的而且有转介绍的生意，这才可以持续。对，当然就是面包求职红点现在还在啊，然后面包求职现在也有好的归宿了，就是他已经被汇科收了嘛，然后我们的 CEO 还继续在良好的运营，他就成为一个现金流驱动的非常好的项目了。
有复购还能转介绍，不还是微商吗？
是的，你说的对，微商可以。
但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进了麦肯锡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闭环，就是就锁死了，就不绝对不可能跟别人说，这就完全封死了他们的消息。
对啊，他没法转介绍啊！你难道有脸跟他说我是通过啥啥啥的帮助进的麦肯锡？
一定是那是千人过独木桥，就千人过独木桥，就我一个人剩下来，
还不能让人知道我咋过来的。
成功的故事一定只有一种模样，
没错。
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有点问题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一般啊，炒股能炒出股东的不多。然后他呢，看来就是跟了两家创业公司不行，干脆去干资本了。
啊，对。
然后下一家公司。
对，我下一家其实我非常坎坷啊，跟他分享一下，我之后就去了两家公司，然后分别只待了五天。这两家公司叫做字节跳动和美团。我又分别只待了五天。
哦，我听了你那个节目。
为什么只待五天？
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自己非常窒息呀。我去头条，我窒息，我以为是头条的锅，我就去美团了嘛，对吧？然后我去美团也窒息，我觉得我操，大公司不适合我，拜拜吧，拜了个拜吧，就是。
一直你的
真没办法啊！我自己在创业公司待了四年，我每时每刻都觉得创业公司每个人每个机制每条规矩，整个人就是不是我傻逼就他们死了那种感觉。特别可怕，我真的觉得特别可怕。我此生可能
再也不会去大公司。
对，除非当然就是他们把我公司买了，我就跪下啊，叫爷爷。
不过当时要去头条，现在应该不错哈。
没有，就18年初，哥哥
啊，
你以为呢？18年1月的头条已经他们贼大了。
其实多大多小，就是大公司的体制就不适合他，
对
不对？
他说的不错，是那个上传早的不错，
是
吧？如果说是2015年，哦，老子跪下也得。跪着，对吧？
对，那
2018年1月已经很迟了。
那怎么跟着李理解混了？
就是因为当时
我先等会儿啊，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李理解是谁。李理解就是当时
我和蛋蛋认识的渊源。
对，这个是第一个有意向投资蛋姐创业的一个投资人。结果最后呢，因为我们内部撕逼没投我们
后来投了 C 也没有投 C 也没有融。
后来投了，但是他是去李理解
那
上班了
啊，是另外一个是直接去
他先去成为他的下属，然后之后投的。对，然后李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完那两家公司发现我真的人生方向怎么都不知道怎么清楚了，就是我真的很迷茫。那个我最迷茫的时候是2018年的年前，就是去年的年前，然后我差不多就聊了30多家公司，然后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心仪的公司，那些公司倒是都给了 offer 了，我就去找李黎聊嘛，因为你知道李黎其实小饭桌11届，我觉得还挺亲切的，我就想找他请教一下人生导师嘛。他就直接跟我说，刘思义你来我这儿吧。我说为什么？
李姐就这么
说
的。
对，我就想让你来，我现在只有一个分析师，你来分析师吧，你来当我分析师。我想了想，他就只给我2个小时，你知道就谈判的技巧有多么重要，你就给谈判对手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爱来不来，不来就鸡鸡，然后就把我锁在那儿办公室。他说我给你2个小时，我给你一个 offer 是带我一起去听了他一个投资带投资对象的一个电话会。我当时觉得嘿，这企业家还挺牛逼的，至少比我牛逼，我可以看一看这牛逼的企业家都是怎么被投资人 Q 的，然后怎么去看投资人，怎么去Q 他们，看待他们的。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李理解还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人，因为我和他有信任基础嘛。第三个，我觉得坑非常不错啊，因为一个基金刚成立的第二个员工嘛，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就第二个分析师，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李黎跟我说了一句话，非常非常值得反复的强调。我昨天在虎嗅分享的时候说了，就他说，刘思义，你们这一代人总有一个问题是，老想着去寻找某些东西，那你寻找不了，有些时候就要赋予。他说，你如果说不咬紧牙关去赋予一些意义的话，你人生整个都飘的。我现在越回想这个事儿越经典，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要问我人生意义在哪儿，你就一直寻找寻找寻找啊，你只能去一个一个的 say no。但是呢，你不做出点东西来，你这个人生意义没有抓手。
是的。
真的没有抓手。
哎，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北曹了吗？
他就完全没有抓手，这很没有意义。所以说我就去创造了一个抓手，就是跟着李黎踏踏实实做了1年半的投资。对。
哎，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特别多，就第一个觉得牛逼的人太多了，我见的钱也变大了。就是第一个改变是啥？你作为一个穷逼的投资经理，一个月才拿一点点钱的投资经理，但是你谈的事儿是啥？哎，比如说我和蛋蛋模拟一下，哎。 你要多少估值啊？然后蛋蛋可能说，嗯，
怎么着两亿吧，
两亿吧，对，两亿啊，那你融多少钱啊？
2500
啊，差不多吧，2500万，然后我才领多少钱？才几百倍，几百分之一吧。对，我要谈论几个亿的生意，然后还有一些牛逼点的创业者，人家出炉就是10亿、1亿美金之类的估值，就觉得人会突然很恍惚，就是一下子就然后升高的非常的高，但是确实升高的很高有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牛逼的已经成功的有一些人，至少比你成功吧，就比如说他们已经赚到了1000万现金了，然后他们再创业，那他们长什么逼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投资人有一个视角非常好，这也是我自己做群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注意啊，就是其实投资人是不会看你怎么处理完成业务问题的细节的，他们只关注一个点，就是你的这个公司的技能和你的团队组成以及你这个方向能够带领这个公司做到什么规模，他们只推演这一个点，所以说你跟别人去说什么你怎么完成，你的优势是啥，没什么卵用，因为优势他在眼里看着，然后你的方向他在眼里盘着，所以说他只 care 你这个方向和你这个团队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到什么规模。这个东西其实作为 CEO 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你 CEO 其实是要确定你的公司的战略方向，如果说你不能拍死这个战略的，你这个团队的潜质，你这个团队的资源，你这个团队的人员配置和你这个团队本身由于失败了之后你的腾挪空间，这些都是从上往下看的问题，不是从下往上。但是其实像我们这种草莽出身的 CEO， 他们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偏好，就是老子从来都是从下往上，
人定胜天。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关键吧，对我来说，对，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原先我都是从下往上，
所以你就是现在是可上可下了呗。
对，差不多还是要从下往上，因为太穷了，所以说还是要从下往上先拿业绩，然后再看。在开拓业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视角非常有帮助。对，这是1.5年就俩事儿，一个是见人，一个是得到了这个视角，差不多就这两个。
哎，那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想去创业呢？因为我觉得进资本的人，大部分人是想当投资合伙人的
啊。是的，就首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期待成为投资合伙人哈，这个就不怕得罪人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今天的中国 VC 已经非常非常的进化窗口封闭了，原因在于说今天中国不像原先在2010年之后的这种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时候，你随便投一个东西可能就可以长出来，至少它不死，你每周建的项目可能至少有一个在今天都已经是10亿美金的了，
没错，
就不太存在一个移动互联网浪潮之下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这样一个情景了，核心就是大家都想活下去，然后大家都在死命的活下去，大家都在死命的怼才可以有增长。那基于这样一个创业的现实的话，你 VC 天然的想求一个高杠杆的资产，你想投一个就翻几百倍的这样一个几率可能比之前还要更小，那基于此你作为一个小弟现在才入行，你要得到这样一个高杠杆的资产的这样一个几率就更小了，
所以 VC 其实也有红利期的。
是的，这个红利期已经没了，你就不要再求了。
而且通过我见 VC 的这个经验，
是
发现100个 VC 有80个是傻逼。
对呀，啊，
是
的，真的，他们完全不懂业务的。
对对对，他们就是跟投机嘛。
对，是的，他们完全不懂业务，而且就连拍团队质量和拍这个产业的规模，他们也不太懂。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去做 VC， 慢慢意识到一点，就是我自己不期待自己往VC 这个路径上去跑，那我往啥去跑呢？当时我也在想，好，有一个东西出来了，我他妈做了一个活动叫做流水席，然后流水席呢就是核心攒了9个人，然后这9个人呢一个下午分享的时候就会吸引到参与者嘛，参与者起码10-500人，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市场上是缺乏这类线下的场域，去只交流业务然后交换资源，
或者是其实不缺乏这样的活动，但是缺乏的是真讲出干货
的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发现这个内容供给端还蛮难的，
是
对，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持续做是有商业价值的，而且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社会价值也蛮大的，我就自己出来做了。然后我当时是从2018年1月到2019年5月在嘉诚，2019年5月就今年的5月8号我出来做了群享，对，基本上就像你说的一样，我们群享就是瞄准流量的增长裂变之类的这样一个社群组织，就疯狂做活动。
但是这两年去做裂变和增长
的
人其实挺多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流量增长呢？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顺承我今天对投资这条线为什么投资变得那么难， 前啊，我觉得现在创业就进入一个非常非常平缓，没有什么繁花盛开的这样一个景象了。原因在于说，今天的创业其实是要在流量平台爸爸上去吃汤的这样一个年代。
是的，
真的
就是很难自建。
对对对对，你今天没法成爸爸了，你今天没法成爸爸了，因为今天中国互联网，我们只看中国，因为我只懂中国。中国互联网只有仨爸爸，一个腾讯，然后一个就是流量侧哈，就交易侧肯定是阿里、京东嘛。但流量侧我比较了解啊，就腾讯、快手、头条，就仨。真的就仨，其他的可能是小爸爸啊、大的爸爸就是仨、就是其他的你自己看，就是我自己做 VC 的时候，我主要看 C 端产品嘛。那俗话说 C 端产品就他们要怼一个100万日活你可以活下去，1000万日活你可以批量的规模化盈利嘛，对吧、但是我在的这1.5年10万日活的稳健类的 C 端产品都不多呀、我操，这什么概念啊？这意味着中国 C 端产品的移动浪潮就关了，真的彻底关了。
是的，
就你长达1.5年完全没有任何的 C 端产品出现，十万日活的稳健增长的产品只有一个 SOA。
对，因为我前两天去一个做读书的平台，我靠，人家现在之所以能做起来，是因为2015年赶上了那波微信的算小黑产吧，所以能做起来。
是的，所以说其实都是靠流量遗产或者说靠平台分羹来活下去的话，那今天我判断的我们做增长，我们做流量服务的人群变了，不是那些要做平台的创业者，而是说在平台中去薅流量也好，自营内容薅流量或者说投流量都是非常穷逼心态的去薅和投哈。这种人其实他们是要去卖一些东西的，卖的是货，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教育服务，卖的是金融服务都可以。就总而言之就是这类人群，这类可能是一个品牌类人群或者叫商家类人群，就是无论你是线下还是线上，你都需要在流量平台中去获量，然后去完成一个你的交易嘛。你这个交易可能是卖货，可能是卖课，可能是卖服务，无论如何都可以。所以说我们的核心要义就是你要如何去了解这些平台的流量变化，你如何去看待这些平台比较典型的一些案例的打法，学习一下。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做的这样一个差异化，确实还蛮不一样的。我觉得之前的这种流量其实说实话真的还挺好好的，这种裂变啊、增长呀、或者说你直接怼一怼啊，你在各大平台，因为比如说原先的工具类流量 WiFi 万能钥匙和墨迹天气，他们真的就是当时就缺乏一个手机内置的这样一个 WiFi 工具和手机内置的一个天气工具，因此他们就获得了巨大的流量推荐，所有应用市场都推他们，就是几千万上亿的用户啊，几亿的用户、啊、
但是其实也墨迹天气也依旧找不着变现的路
啊。对对对对，他现在就是广告嘛，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广告公司，但他们的增长就非常的平缓了，因为他没有流量的这样一个井喷期了嘛，就差不多赶个末梢上个市或者说被卖了，当然他可能就自己成为现金牛也说不定，因为这家公司和外分类钥匙都太可怕了，他们的下沉用户太可怕，以至于他们的广告营收也很可怕，是就没有报表披露嘛，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肯定知道他这家公司贼有钱，因为用户数量太多了，用户数量。对，
但是其实我前两天看了趣头条那个案例之后，你会发现即使你看到了这样的案例，好像也很难做成趣头条那个样子。
是啊，这一波可能你就因为我觉得就好像云集这种社交电商啊，我们是说人头驱动嘛，其实趣头条也是人头驱动，只不过一个是用产品来驱动人头来增长，一个可能是自己人头驱动人头增长，这东西都是要洗的，你最容易的一遍都被趣头条和云集洗过了，你再去模仿我觉得也不太行。
那你觉得现在的比如说创业者如果想做成一个比如说像3年前、5年前那个样子的一个 C 端的流量平台，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没了，所以说我压根儿不把他们作为我的用户。我真的就是社交社区，你看到我宣传过吗？没有，从不做这些活动。C 端产品的机会真的没有了，所以说我劝诫各位 APP 创业者，我甚至觉得小程序创业者都省点心吧。如果说你不是以交易为核心的，你就是卖不了流量。因为你的流量不够茁壮的时候是卖不起价的，卖不起价你就只能说你还要从头条这种爸爸去买量来支撑你的这些量级才可以完成商业化，这个逻辑很相悖不是吗？因为你就是要去成为头条快手的，今天你从头条快手中买流量来洗到你的 APP 上，不完成交易你还去做他们的生意， 那你这个中间商能和头条快手 PK 吗？当然不能了，
没错，
对吧？这个生意逻辑非常朴素啊，嗯，对吧？
所以，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传统电商人突然活过来了
啊，是的，
因为有了社交直播，
是啊，反正而且本身那些电商他们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是红利啊，是他们有现金，
嗯，
所以说他们可以买流量，
嗯，
所以说他们可以 run 得动，而那些 C 端产品他买不动了。所以说其实又有一大片的流量空白，
所以这块咱们可以给我们的用户大概用白话文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这个他们可以买得起流量，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没明白，就是以前大家干个淘宝啊，
是
老觉着我可能开个直通车就完了，
对，
但是你后来发现开直通车那帮人都挂得差不多了
啊，对，
对吧？但是现在那些大卖家呢是大的越来越大，小的呢就是根本没机会了，
对，
那你说他们，咱们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现在的电商玩法了，
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我们就朴素一点说吧，作为一个卖货的，我们就不说卖课和卖服务的，我们就说一个卖货的，如果说你自己搞定了供应链，然后你把这个货的品牌，你所有的包装，然后你都已经展现给消费者面前，就是 ready， 你的渠道在哪儿了，对吧？我们就不说供应链了，供应链不专业，我就讲渠道。那这个渠道应该怎么怼呢？首先我觉得有几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冷启动阶段，冷启动阶段的定义我认为就是0到50万的月销，0到50万月销，其实说好怼也好怼，说不好怼也不好怼啊，就首先就是你找到的路子要非常非常的务实，一定是务实的，肯定不是烧钱的。好，务实是什么意思？务实就是纯佣金模式，叫务实，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俗话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然后帮你推的那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那些愿意纯佣合作模式和你一起来推你的产品的，
也就是 CPS 结算，而不是 CPC。
对对对对， CPS 结算就是你跟他们谈你的产品好哪哪好，然后他说卧槽这牛逼我帮你推，然后你进了他的这样一个库房去验货，然后验货完成之后他也 check 了你的供应能力，然后他可能通过微博帮你推，可能通过微信公众号帮你推，可能通过抖音的短视频帮你推，都可以。但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最牛逼的还是通过这样一个有赞类的交易工具base 在微信公众号上，让公众号先给你推一波流，因为目前来说可以直接带来交易转化，而且还支持少量坑位费，大量是纯佣结算的，其实就是公众号，对，所以说我觉得只要你的产品的品类还没有那么的拥挤，然后你自己的产品或者说是有差异化，拥挤不怕，有差异化不怕，或者说你的品类不够拥挤，你就觉得这个网上市场有空白也可以做，然后你可以先用公众号怼一怼。当然平行的还有一种路径，但这种路径更难一些，就是自营流量池。这个自营流量池需要我们的用户回答一个问题啊，就听众朋友们回答，就是你自营的流量到底在哪儿去引的流？这个问题又很技术流了，我觉得
这个变成我们那个擅长的范畴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
就引流嘛，
你得做个节目，或者你得、你得写点文章，
反正就是内容引流也好，黑客技术流引流也好，反正都可以。就今天的引流就是在内容平台，比如说抖音，比如说小红书，比如说微博，比如说那个快手的私信粉啊，还有比如说什么闲鱼啊，去引到哪儿呢？肯定是引到个人微信号。对，我觉得这个冷启动的这样一个销量基础50万就这样打下去啊、一个是纯佣，一个是自引流，这个都可以。当然这两个路途其实意味着不同的走法。如果说你会自引流的话，其实你就一直做自引流了，因为你自引流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你不用付出渠道成本嘛，对吧？所以说你的毛利会超高，当然你的规模的这样一个速度其实不太可预期，关键是
对
就不太可预期，你可能要试，而且这个门槛还蛮高的，我觉得。
而且做内容一是门槛高，二是其实也有成本
啊，是的。
你写文章的人要直接创造不了财富，
是的，写文章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成本中心，除非你创始人就是一个写文章好的人啊。当然其实创始人写文章好的话，你可以在自媒体红利期去做 KOL 了，
没错。
公众号现在没有红利，但是现在头条号啊，还有这种各大内容平台还是有红利的。
但是其实那你说现在最火的就是红人带货嘛，
对。
所以你说一个产品啊，它如果供应链还不错的话，
是
找红人，比如说找李佳琦，
对，
找一些腰部，
是。所以说我们进入第二阶段了，我们刚刚说了冷启动销量基础要加总，那我们没有说这样一个今天短视频最火的这个阶段，为什么不说？是因为你没有基础销量的话，你自己的供应链产能都拉不起来，你自己外溢一个他妈的爆了， 那你自己的供应链崩了之后你全盘就崩了。
对，
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冷启动销量，第二点就是你自己要进军现在当红的流量平台了。那当红流量平台是啥呢？有俩嘛，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快手嘛。那进军这两个流量平台其实是有三个路径的，第一个路径是你要去自己做内容，第二个路径是你去投红人，第三个路径是你去投平台的信息流广告，也就是它的流量平台。我们最不推荐的是第三个，因为第三个你面临的同行竞争者就是那群爸爸，就是那群可能比你卖货卖得多的，然后比如说阿福啊，比如说宝洁啊之类的头部品牌，
更有钱的。
对，那你怼不动他们呀，对吧？所以说第三个种全部 pass。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和我们刚刚说的这种 KOL 资产文章一样的逻辑嘛，就这个其实很非标，可遇不可求嘛。你自己如果说自己没有什么短视频生产能力的话，建议不要轻易碰自营内容这条线。那其实第二条路
是、这块能不能细说一下，就是说建议不要碰啊、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如果想卖货的话，
对、
自己做抖音快手其实是
就挺难的，说实话真的挺难的、对，就是这个还是有两类路径，一个是内容流，一个是技术流。我来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内容流你要做成啥样子呢？你其实就是要做成一个高粉丝，且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粉丝就是冲着你要买货来设定的。你自己要去内容策划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们，你这个粉丝就是来，你吸粉的目的就是未来要卖给他们货的。所以说你这内容品类还有一定的要求，就是短视频的内容品类要冲着你这个卖的货的品类一样，你要提前规划好。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适合咱们草根初创阶段草莽创业的人，其实这个还是蛮需要内容创意的人才支持的，或者说除了支持之外你还有成本的考虑，因为你固定成本就是人力嘛，就是你的人才成本，人才成本就是你最大固定成本。所以说我觉得这内容流就不说了。那技术流其实首先你这个技术流是做几千个几百个抖音号，然后就去撞嘛，撞抖音的推荐规则。
对，
你都发，你发就是抄，你抄啥呢？抄热门视频，抄淘客的这种爆单视频，
当下最火的。
对，当下最火了，抄抄完之后就发，发到几百个就撞，撞击抖音的推荐规则，有一个爆了你就爆了嘛，对吧？但这个技术流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操作起来也很难。
是是，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专注卖货的，我知道就是咱们如果说草莽卖货的基本上都专注于供应链本身，和或者说就是如何做好这个产品本身。你自己解决流量问题的同时，最好就是你就解决流量问题吧，你就别自营内容了。我觉得自营内容这一条的话，你又加了一条业务线，我觉得反而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初创期间最好不要介意吧。所以说我们重点来说一说红人投放啊。红人投放我认为像我们这种草根啊，比如说我们公司啊群享穷逼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叫做 KOC 投放。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啥叫 KOC 啊。KOC 呢就是那些要保证效果的 KOL。简单来说啊，啥叫 KOC 呢？有几个特性啊。第一个特性是它接受绝对单价比较低的佣金模式。第二个是它还比较好沟通，还比较好找，因为他自己的谈判能力没有那么强，他没有那么多粉丝，他也缺单子。然后第三呢，你自己可以攒一堆来试试它的效果，这是 KOC 投放非常牛逼的一点。那我就不以货为举例了，我就以群享来举例哈，因为这个更加生动形象一些，而且非常好懂。就群享卖的货是啥呢？我们卖的是一个虚拟服务叫做会员。我们的会员其实就是一个年费制的，那我们这个年费其实是瞄准那些做流量的人群，就卖货和卖教育的这种人群。那我们要怎么推啊？不可能在公共平台去投的。
对，
因为你投的全是非精准量，没什么卵用，对吧？
小 C。
对，然后我自己自营内容我在做嘛，对吧？比如说我做活动就是我的自营内容，但是我他妈的渠道在哪儿呢？渠道就是 KOC，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都可以用上。啥意思呢？就首先你要盘一盘针对你这个业务你自己的这类人群啊，你自己的手里有多少个，十个也不要紧，二十个也不要紧，一百个更他妈好。就是你就很实用的写在一个 Excel 上，然后你写了之后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 KOL 名字以及他的好友数，这个好友数可能会幻化成他的传播力量，就是他的传播力量可能是他的微信好友数，可能是他的微博粉丝数，可能是他的小红书粉丝数，可能是他的抖音粉丝数。这个非常朴实，就是要去做。怎么做？就是写清单，盘资源。你盘十个有十个，盘二十个有十个。
这都去哪儿找呢？
自己的资源有就有啊。你自己，你能不能给你设定一个有五个资源也就五个资源，你这五个资源能不能告诉他们，如果说你这五个资源发了之后你能帮我转介绍一个和你一样 一样传播力量的，我给你100块钱红包，这是非常朴素的获客成本，就这样传嘛。你传了一个100个，你就可以拉个群了；你传了一个20个，你就可以一个一个撕戳了。
群里发任务了
啊？对呀，就是这样啊，群享就这样。我来再类比群享，我们自己每次就他妈在会员群里发任务，嗯，每个会员都应该是我的 KOC， 而且除了在会员 at 所有人之外，我还要撕戳 at 他们，我要强行让他们转发，我要跪下，我要求爹爹告奶奶的让他们转发，我要送他们星巴克优惠券让他们帮我们转发，我要送他们 PPT 让他帮我转发，我要送他啥让他帮我转发，所有的传播活动全部让所有的这样一个目标用户帮忙转发，只有目标用户的朋友圈才是真正值得深度操的朋友圈，这一定要记住了。 KOC 绝对是最实用的冷启动的方式，
有道理，有道理。
对，就基础月销你靠别人，但是你自己要怼起来，比如说50万到100万，你可能 KOC 这个策略就要用起来了。
对，所以身边很多朋友都惊诧，说这个群享没做多久，为什么能搞出很多次千人大会？
就怼呀，都是怼的，都是加法。哎啊，这个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深刻的教训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今天创业，你就别觉得你自己的杠杆有多高了，没啥杠杆了，这个时代都他们没啥红利了，有啥杠杆？你的杠杆就是你的资源，你要把资源驱动到极致之后，当然你别就是狂操之后不给人家 value 啊，你不给人家价值，下次就没人给你操了。所以说你其实还是要给人家价值的。这个价值是啥？
就是这个时候又怕这样，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价值是啥呢？这个价值就是你自己帮我码，就帮我逼掉就可以了。对，就你的价值就是比如说我们群享会员，我给了你 PPT 呀，你 PPT 是要付费的，你转发就可以给呀，对吧？我给了你星巴克的这样优惠券啊，我给了你个咖啡券啊，我开玩笑啊，99块钱咖啡券挺贵的，我买你一次转发呀，咋了？就大家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舍得花小钱，因为针对一个个人而言的 KOC， 当他有1000个好友的时候，让他帮你发一条票圈，给他88.88块的红包，一点都不亏的。当然这个是类比我们群享哈，但类比
你是先发红包，先发红包，
当然当然肯定要先发红包。
谁适合这不按 CPS 啊？
对，当然是 CPM 付费啊。就是其实首先你自己看啊，如果说你卖的是一个枸杞吧，我们就举个例子，你卖枸杞的那些人是什么 tag 呀，是什么标签呢？肯定是要养生，或者说养生现在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了，可能有一些就是青年俊男，
我
也
买枸杞，
对呀，对呀，所以说其实就是让你认认真真的你准备一下物料让他们帮你发，发了之后最好这个物料下面就有你的二维码，就是一个个人二维码，加了之后就买，加了之后先让他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可能有一些优惠券，可能你就唠会儿嗑，然后先让他躺在你的票圈。所以说你看很复杂很系统的工作量啊，首先你的个人的票圈要告诉他们你是他们卖枸杞的，而且你的枸杞不便宜且不烂。第二，你要告诉让他帮你发票圈的人你话术是啥，你的在他票圈放的那个物料是啥，你的路径你要搞清楚。第三，你的这个货的本身这样优惠策略你要搞清楚，你比如说这个货你要多少钱，然后你优惠价格是多少，对吧？然后还有第四呢，就是你自己能不能除了这样一个红包投放他票圈之外，也给他一些些的 CPS 结算啊，就是你除了投放他票圈投一个个人二维码吧，这是一个投放方式，也可以投货的这样一个 CPS S 成交链接啊，
专属二维码。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牛逼。我们就是靠这个怼出了差不多2000多个会员。你看，我们半年也创造了差不多400万的营收。我们就是这样怼出来的，特别有用。我觉得就应该这样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我觉得这
一个一个跪。
我觉得这不算踏踏实实吧，这跟性格有关系吧？
啊，是吗？就要脸皮厚是吧？
对啊，这跟性格有关系吧？
就强行
就蛋蛋
强行怼。
蛋蛋是那种你看我们录个节目，让他提个广告的时候不好意思，就也不知道录节目。
你
干啥？
你的脸皮这么薄吗？
啊，
真的你好可怕！
他特别不好意思，
你真的好可怕、啊。那你怎么赚钱啊？天哪！
所以一直没怎么赚
钱。那我帮你，那我帮你录一个吧。就是，蛋姐创业其实是非常非常希望他们的粉丝能够来听他们的课的，所以说一定要加他们的微信，微信 ID 是啥呀？
啊，你可以加我个人微信号啊，胖蛋蛋666，胖蛋蛋666啊。
对啊，哎，所以说你们都不露钩子吗？都不露钩子。
他经常会说自己胸口碎大石，然后最后没有人吐牌。
我一直觉得应该是那种传统的卖艺方式、就是、
啊，我懂了，
我
懂了。我
前面胸口碎大石，
就是老师是不卖钱的，老师是不谈钱的。
其实，在
好，你以为你新东方呢你？ 新东方是这样的，新东方就是老师不谈钱，
但是从新东方出来的都谈钱了
啊。对啊，就是因为老师必须要转接单了嘛，新东方你自立门户之后你成立一个工作室，你他妈不谈钱你就死了，
所以咱们得叫嚣一体知道吧。
啊，对，
主要就蛋蛋这个性格，就是他觉得他如果跟用户推荐好像就在推销，但有时候你知道我特想说什么吗，就是你妈不溜秋在躲后边，有好东西不给听友分享你怎么想的，你就会这么去想。
对，我觉得真特别吃惊的是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跟青青聊嘛，青青给我看就是你们听众的这样一个作业还有你们听众的问题，我真的特别吃惊，我说我操，中国的上进的人这么多吗。
哎，那以前是怎么以为的呢？
我以为大家都会一脸懵逼提一些非常浅层次而且非常懒得写十几个字的这种问题，还有我们自己去延展，但是大家的问题都如此的具体而微啊。
我跟你讲我会屏蔽掉哪些问题，就是他可能写着像就是几百字的小短文一样我就都屏蔽掉了。
妈呀，你还屏蔽人家的真心？
因为不是，因为真的特别长，我们节目里念完
问题容纳不了，
对对，就
回答不 了
对，一期节目可能只能回答四五个问题，你念完一个半期节目过去了，就这种
好可怕啊。中国上进人太多了、哎、我对中国充满信心、
哎、不过今天其实确实听思义讲完了给很多听友应该是一些反馈的啊，就是说首先要总结一下，就是现在其实你要想做 APP 玩流量那个时代过去了，
是的。
第二呢，你要是卖货的话呢，首先你最好啊是先解决好供应链问题之后，
对，
然后呢别老想空手套白狼了，
对，
然后呢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些小的比如说自媒体平台啊公众号啊或者是一些小红人直播红人，
是的，
跟他们 CPS 结算。什么叫 CPS 呢？就是按照效果
是的
分成，而不要先花广告费，然后那就石沉大海了。
是的，
对，
是的。
然后再有就是在让别人帮你发朋友圈的时候
先操干自己的资源再说吧。
对，
真的，
对，帮别人让
真的
让你身边
好友，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是是是，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诸位都是卖货的都出来卖的，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心里就要想这个问题，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告诉我。
对，
有亢奋的状态就是在北朝的状态，
即使要入地狱你也得给人家一个
是的
好的产品，
不是
价值感，
不光是好的产品，就是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发的理由、
一个好的
抓手，抓手
一个回报、
啊、没有抓手真的没有人跟你发的，真的
是哎呀操。所以那群享你的这个远期的目标是什么呢？
远期目标就是让人们都知道搞流量来群享，这是我的 slogan、我就希望搞流量来群享成为一个人们心智上的东西，当人们知道 OK 我需要在此时此刻关注一下流量增长的时候、OK 我应该来群享买个会员听个课参加个活动，然后我就是一个流量型的社群和媒体组织吧、就这样想。
其实呢在群享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先说说我成为群享会员之后的最大感受。
哎，你花钱了吗？我特好奇。
我花了花了。
你真的花的钱进的吗？我见那个上面第一名就上面写的是优质会员，第一个是蛋蛋。
我花了
啊，对啊，小程序、啊、给他多少曝光、啊、
是你后面加的吗？
然后您听我说啊
你说
自从我成为会员之后我先跟你说我带来的一些变化。首先以前啊就是咱们只做抖音不做快手，但是自从我进了群享参加第一个活动就是快手官方的人、过来讲快手的机制啊和玩法还有政策、所以咱们很快就把一个快手号在八月份从零做到了100万、
这么牛逼吗？我操，太牛逼了吧！
所以应该上我们抖音课，我们那个内容那个课是很厉害的。
别聊皮了。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就觉着，就是如果你想做流量的话，其实你去一个组织，你其实是可以加速
的新的信息打
加速成长，信息和资源都可以。
对对，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案例。
因为
自信括弧增言。
对，因为
我他妈说的是什么方言？
因为你知道你的个人的能量和实力啊，其实你很难触达到，比如说那个圈层。但是如果你加入这么一个组织的话，你很快就能够在这个圈层里认识很多人。
是，
其实这个是很有价值的。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你加入群享，你每天听的都是一些，比如说正善牛肉他是怎么卖货的，比如说那个 MCN。他是怎么卖货的，人家是怎么玩号的，你能够学习很多，这个比你自己要摸索要快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群享对咱们这家公司来讲，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加速了起码一年的摸索期。
我操，这么夸张吗？啊，谢谢啊，你别捧啊。
节目上不得多说两遍。
节目上多说两年了，是负一年了。
但是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就是说很多的创业者有时候没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他宁愿去自己摸索半年，他不愿意花1000块钱、2000块钱，他去把这个东西学回来就用了。
哎，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其实之前就有人说过，说哎，你们要做快手，就之前我们前同事有说过，说好像应该做快手了。当时我们其实都没有很在意，为什么？是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谁谁做这个怎么着了，
Showcase,
或者说直接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就没有这种路径，所以你觉得很难，很不可能，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告诉你。
没错，没错。所以
哦，好爽！我现在的耳机好爽，好幸福。
你刚才一直在自己说话，你先听别人讲话，声音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
是啊，就 massage，massage，massage。Oh my god， 真好爽。
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你要是一个卖货又不知道怎么玩流量的，或者是你又想做一个抖音快手的红人，想接活又不知道怎么去带货的，你都其实可以去了解了解群享，怎么了解？
怎么了解就直接微信搜群享即可。
想是
响声的响，群群众的群。好，这个 slogan 我要想说一下，搞流量来群享，但这个名字特别棒，就有三重寓意。我本来写的是群山回响连绵不绝，就觉得大家的分享都是群山嘛。然后我突然想到群响群响就是群一直在响，就他们一直很符合社群的这样一个定义，就是操盘手不断的分享，就他们是群一直在响，然后也在想群众的这样一个分享一直在响也可以，就是群响这个名字就特别牛逼，那就不用再 care 什么商标了，我已经抢住了。哦耶，
上次我参加你们的千人大会，看着你们来了一特漂亮姑娘，但是没来及加微信，我也不知道人叫什么。如果他听我们节目的话，
是嘉宾吗？
不是，
是我们
是
工作人员吗？
也不是，是参会者。
尼玛，参会者几率也太低了吧！
然后你听我说，
千个人，
就是那天我那么努力的讲，就是为了让他觉得我特牛逼。
就是
好的，然后你那么多人加你，你也辨别不出来他
是
谁了呀？
可能那个女生
应该发个票圈，就是某千人大会的姑娘，我在等你，你在我的微信池子里面吗？请给我点个赞。
你是不是我的私域流量？
你们的会员里面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肯定是男生多，因为这种操盘手其实还是男生比较技术流一些。对，女生的话可能
我本来也会说微商，其实那微商多吗？
微商操盘手很多，但操盘手一般。也是
男
的，
就做得好的可能是男生，
不是没有这样一个区别，但是男生操盘手呢，一般比较多，原因在于说其实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些团长几乎都是女的，操盘手就是男的，
而且男性更愿意看数据
啊，对，是的，对，那就是一堆人簇拥着一个男的是操盘手，女的是女团长，女团长非常牛逼的带货狂魔，我操，特别能带货。
所以我本来以为你们这儿有可能，就是我没有区分这个团长跟这个操盘手
啊，是，还有一些是那种流量主啊之类的，可能女的比较多，因为他们是 QL 嘛，对 ，MCN 的创始人之类的，就是，对，
哎，最后说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觉得现在素人有机会成为网红，然后带货成为下一个李佳琦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
李佳琦不是素人，就一开始就不是素人，
一开始就是谋划好的，而且本身其实你素人要成为一个 KOL 的话，首先你的内容天赋就是要好的，然后你只不过在短视频的春天来临之前啊，对，我昨天去那个虎秀，然后虎秀那个，
你看见我们颁奖了吗？
前天我们颁奖是前天
、我没去，
他是昨天去的，
对，
我们是年度十佳作者，好吧，
这么牛逼吗？
真的，一会儿发照片给你看。
哎，你说就是在虎秀网上发作品吗？
对啊。
你在虎秀网发啥呀？
我们
的深度文章啊，
行业深度文章，
行业深度文章是啥？
就是写
深度行业测评，
奶茶呀，什么便利店呀，这些该不该干那种。
啊，很牛逼哎！你们
那个文章非常厉害，一会儿发给你，好多十万加呢。
虎秀还给我们一便携笔记本呢，当奖品。
就你看，像
便携笔记本也太他妈寒酸了吧！你在黑他吗？真的，我操！
没有，哎，也有那个奖励是哪个账号来着？
奖励是流量吗？
不，有现金的是哪个来着？
哪
儿？不太记得。有一个
郑和岛还给我们20000块钱奖金。
对，
郑和岛又是啥呢？
郑和岛你不知道？
我知道郑和岛，是
也是看我们文章之后，觉得我们文章写牛逼，然后。就给我们发20000块钱奖金，
哇塞！哎，继续说啊，就是我昨天看到那个老四的幸福生活，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快乐生活吧。然后他就是快递员，然后他自己发现他特爱模仿，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模仿东北唠家常的这样一个东北 KOL，然后攒了三四百万粉丝吧，就非常非常多，非常形象的这样一个家常。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遇不可求，说实话，就是你猛然之间发现，然后猛然之间成为一个短视频 KOL， 猛然之间成为网红，我觉得这不可能，大家就别。 要做网红梦了、
嗯、
但还是踏踏实实做生意吧、
嗯、
就像我一样做了六年还是放弃了网红的梦想、
嗯、
就过气了、哎、
你之前是想当网红吗？
其实我一直挺想当网红的，
露脸
非常 enjoy 这种。
他红过一段
啊，红过一段
直播现在有点凉。
就现在怎么定义网红啊？就是比如音频主播的时候
KOC 吧，我相当于 KOC 吧、嗯、不算网红我觉得。
嗯，
音频很难成网红，
真的很难成网红、
嗯、
音频的粘性是不是太差了？
粘性很高，
音频就聊脱口秀的还是那种我就是两性相关的脱口秀的杂谈类的脱口秀可能会出啊、嗯，
不是音频粘性很高是吗、
嗯、
不对啊，
其实
但是我们一波一波的换了。然后我跟你说个段子啊、嗯、就我们不是有碧池呆逼我扯淡吗、嗯、然后碧池很久没录了，然后偶然有一期录了，然后他妈的听众留言说
这谁、
啊、这人是谁
就那种新的用户嘛。
对啊，就是很多新的用户啊、
嗯、
啊，可能是我们的题材不一样，因为他们都结婚生子了，所以就脱粉了。
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人记得大海老师了
啊，
也还是有的。就我说的那个粘性，是因为你从音频，像我们平常聊节目，聊很多都是啊，就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用户感觉跟你很近，就是这种粘性很高。
同意同意同意，
对对，是这种。
音频确实会比视频更随意一些吧，就直接这样聊。
现在我们这节目已经不随意了
啊？是吗？
刚才我很担心，就你说了好多的操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听友会举报，会私信我说能不能别让蛋蛋再说了，正在开车送孩子上学。然后
天哪，
然后就
我已经比三四年前归顺很多了。
天哪，好可怕！
但是我其实挺喜欢原来三四五年前录节目的，
随便说，
对。没要求，
因为你现在做生意了、
嗯、
要有一个生意人的职责、
然后咱们接着说啊，就是说、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很难成素人变网红对吧？
是的、
所有的素人一开始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素人
啊、真的很惨，就是大家都是编织的故事，
就没
就你不要做着一个素人成网红的梦想了。我跟你说，就是有人专门靠这个收割的，就是变网红培训学院、
你说的是杜老师吗？
哎呀，你不要节目里这么
我又没说哪杜老师
啊，对，杜老师好像是，但还有更多更下沉的、就是真的就是收十几万、然后还有一个最牛逼的，我跟你说，他是让他们减肥加成网红。啥故事呢？就是把你的减肥录成一个素材，就是三年前你和我一样，三年前你将和我一样，就是讲了一个从胖子到苗条的这样一个姑娘的一个网红的故事。他既卖减肥药又卖成为网红的梦想，他把它结合起来卖。咋卖呢？卖减肥的服务和减肥服务的这样一个录制之后包装你成为网红的这样一个服务过程、然后卖38万。
哇，
38万，
那没瘦下来怎么办？
没瘦下来可能也不包结果吧。然后
我想花这38万，
他就跑路了。他就
你想认识妹子去吧。
好吧，
只招妹子啊、不招这种汉子、
那你觉得这个未来趋势是什么呢？流量趋势是往
我觉得首先就是流量还是在四个端啊、就第一个端是微信啊、微信肯定是最大的端，大家一定是最重视的。原因在于说所有的流量都不如微信给予人们直接触达用户，而且是随时随地触达用户且可以直接在微信上完成成交的这样一个环境，只有微信给予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微信一定是最大的流量池，也是最大的成交工具，这是毫无质疑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淘宝。今天的淘宝已经是一个成交工具了，已经是一个世界最大的电商成交工具了，而且它是自带流量的电商成交工具，因为阿里巴巴不断的从各个地方买来流量给用户洗嘛，所以说你自己在这边成交之后，你是有爸爸给你的杠杆的，这个杠杆就是你成交的多我奖励的多，对吧？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第二个流量端啊、一个是基础流量的端，一个是成交流量的端。那还有两个东西呢，我觉得是纯粹的流量渠道，而且是今天中国 top two 的两个流量渠道，就是快手和抖音。今天的快手和抖音纷纷要突破3亿了，抖音今天是突破3.5亿的日活了，这太可怕了，这真的太可怕了。这意味着中国其实有差不多接近1/3的人在他们每天用它，特别可怕。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国做啥生意可能都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所以说大家就算那么的排斥或者那么的对短视频的内容和短视频营销短视频的投放那么的陌生也得上了。就可能今天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运营能力 短视频形态的这种投放能力，短视频形态 KOL 的这样一个谈判能力，是今天所有创业公司的基础能力了，就好像原先的这种新媒体一样，
对，
公众号文章
新媒体一样，
每个企业都应该有一个公众号。
是的，但是今天远远没有到时候，我们发现基本所有企业几乎都没有什么短视频的这种标准生产能力嘛。
是的，上次我听这个李荣新讲的一句话很打动我啊，就是说以后所有大品牌应该都是自己有个 MCN
啊。是的，我非常同意这点，真的内容团队，我操，所以说这就意味着越来越难了，
没错，
越来越难了。
就是专业人士入场之后，
真的越来越难了，感觉就是没生意吃了，真的没有肉吃了。
所以青青，你要想红啊，现在还有点机会，再等半年，一点机会没有。
我没有想红的心，我真的没有想红的心。
你先报那38万减肥训练，
报不起，报不起。哎，那个什么，我感觉我们这期录的是带你创业，
对啊，
那我们就按当带你创业录好了，一会儿重新录个开头和结尾。
是啊，你把我们的一档节目生生聊成另外一档节目，
真的吗？我以为你就是在预期录，
不是
没有
创业的，
我们就让你简单介绍一下，可能3分钟，然后你介绍。
我跟你说了，那个带你创业没有我。
哦，这样吗？
没关系，
没事。我觉得这期节目啊，是我久违的这个聊带你创业那股
找到那个感觉，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录节目是快乐的，但是现在我录节目好多时候不快乐，
因为对方吧，一般都可能比较
老了，
对
对，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贴着照片墙吗？啊，因为很多人嘉宾来啊，老装逼
哦，
然后为怎么抑制他们不装逼呢？就是墙上有比你更牛逼的
哦，懂了，懂了。
然后呢，所以后来聊都是那种，比如说你商业模式啊，你怎么就特无趣，
没有太多自己的感受，所以就有非常多自己的表达欲。你看从一开头就一直在讲，
我是专业的主播，
对啊，
谢谢，
而且
六年的，
而且其实当时我是想做一档脱口秀的，现在变成他妈访谈了。
哦天哪，你好惨，怎么弄成访谈了？
是啊，然后就，
但是你要理解创业者，创业者都太苦了，所以说他妈的待着一个渠道就他。没有宣传和安利自己，
对，或者是说，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是真的那种有创业梦想的
热忱，
但是
现
在
一团死灰，老子要活下去。
对，要么就是人家已经在正儿八经做事了，已经没有所谓的梦想在那挂着了，就是真的是在做事；要么就是这帮人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在赚钱的人，对不对？
对。
然后暂时不谈梦想来录节目的。
那我觉得今天聊得也差不多了啊！大家如果是想找流量，那就去哪儿呢？去群享。
群享。
对，公众号搜索群享，
群众的群，响声的响，群山回响，连绵不绝。
哎，这是哪的口音？
邯郸。
陕西。陕西吧，还是陕西？
我不知道。
山东。
山东啊，这个
我乱说。
那最后说句我们的 slogan 来结束本期节目啊！那用我们的弯路为你铺路，带你创业。
下期再见。
来。Across most is true.